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行政当局星期三12月29号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行政当局是不是应当继续执行特朗普时代的一项政策。该政策迫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在墨西哥等待他们到申请美国庇护的结果。来自民主党的总统拜登今年一月上任之后没多久，就试图取消他的共和党前任的所谓留低在墨西哥的政策。但在德州和密苏里州提出诉讼之后，一位联邦法院法官做出裁决，要求联邦政府必须重新实施这个政策。一间上诉法院这个月维持了这个裁决。根据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推出的正式名称为移民保护协议的那个政策，寻求庇护的移民不能够在美国等待他们的申请按审理结果，必须在墨西哥等待几个礼拜，有时甚至是要等待几年来到获得美国移民法庭的庇护申请审理。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对这个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的。移民权利人士则说，移民因这个政策而滞留在墨西哥治安不好的边境城市，面临绑架和其他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2月29号宣布任命里纳阿米里为负责阿富汗妇女、女童和人权事务的特使。在美国今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阿富汗女性目前正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迫。本星期较早时候，塔利班宣布女性在没有男性陪同之下不得再出远门，女性已经在教育和工作方面受到严厉的束缚。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和安全的阿富汗，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包容中安居乐业。阿米莉是出身在阿富汗的学者，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在美国国务院任职。20年来，他就阿富汗事务为政府和联合国提供咨询建议。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受到妇女权利组织的严厉批评，这些组织批评拜登政府未能够保护阿富汗境内女性活动人士的生命，并确保他们的安全通行。拥有1300万居民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实施全面封城措施，星期三29号已经满届7日，但是确诊病例仍然不见回落。一些外地出差人员滞留西安不得出城或回家，而被限令足不出户的城中封控区居民只能够依靠义工送菜上门。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星期二凌晨至到第二日，中国大陆全境新增确诊病例197宗，比一日前的209宗减少12宗，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宗，比前一日的27宗增加了18宗。星期二新增本土病例152宗，比前一日的182宗减少30宗。但是152宗新增本土病例当中，除了江苏省南京市一宗之外，其余的151宗全部出现在这一轮疫情的重灾区西安市。台湾的立法院院会星期二12月28号三读通过数位发展部组织法，在行政院增设数位发展部，同时将目前的科技部配套调整为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数位发展部下设几个产业处和资通安全处，其主要职责包括国家数位发展政策、通讯传播与数位资源的规划和推动，以及数位科技应用与创新发展环境的构建等。設立數位發展部的構想最早是由蔡英文總統提出的，他在2019年12月曾經表示，隨著 5G 和物聯網時代的來臨，數位科技正大幅改變產業生態和人民生活，因此政府開始現已設立橫跨資訊、治安、電訊、網絡及傳播五大領域的數位發展主管機關。中國政府由於不計代價實施對新冠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常常推出令人咋舌的嚴苛管控措施，早已經令人見怪不怪。但是最近在廣西街頭出現的防疫違規者被押解遊街示眾的視頻曝光，卻令人不單止驚歎羞辱人格、冇底線， 而且痛感文革阴魂不散。近日有中国网民在推特上分享一段录影片段，只见片段中几位身穿着住白色防护服的人，双臂被身边同样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扭住，胸前挂住一张大大的个人肖像，在警方或者是协警的监护之下，在大街上徒步游街示众。背景当中还有不停呼吁遵守防疫措施的录音广播。游街示众曾经是中国十年动乱当中的一个目无法纪、践踏人权的标志性场面。四名香港神职人员对路透社记者表示，中国主教和宗教领袖在中国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组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上，向香港天主教高层介绍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宗教的看法。路透社采访了一些参加或者了解在10月31日举行的这一次会议的神职人员，他们将这一次会议描述为北京试图影响香港天主教区的最明目张胆的举动。天主教香港教区直接对梵蒂冈教廷负责，当中包括长期在香港捍卫民主和人权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领袖。据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介绍，虽然香港的天主教领袖过去曾经单独会见大陆有关官员和宗教领袖，但这个是双方第一次正式的会面，亦都是大陆宗教官员第一次鼓励这样的会面。这次会议的内容尚未公开披露，但是揭示了部分宗教人士、政界人士和外交官所描述的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作用正在不断扩大。该办公室在香港正式代表中国政府，但在过去一直保持低调。中联办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旁定了这一次利用 Zoom 举行的会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蔡枫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隻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方式台湾海峡冲突风险增加，美国为台湾而战嘅理由究竟係乜嘢呢？我哋亦会报道奥密克戎变种究竟是不是新冠最后的毒株呢？专家说法不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香港媒体立场新闻终结营运，不支持官方论调的传媒恐怕将会被跟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香港苹果日报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成为历史之后，同样长期批判香港政府的网媒立场新闻亦受到当局打压。香港警方国安处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的罪名拘捕了立场新闻7名现任和前任的高层，并且根据港版国安法冻结了立场新闻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立场新闻决定即时停止运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场新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星期三早上大约6点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和搜屋。据了解，警方没收了他家中的电脑、平板电脑、电话和旅游证件等。之后他被锁上手铐，带到立场新闻位于观塘的办公室协助调查。警方禁止传媒上楼拍摄，在大楼外划出传媒采访区。在星期三的行动中，警方共派出超过200名警员 執行法庭根據港版國安法發出的搜查令，搜查和檢取新聞材料，並搜查了涉案人士的寓所。在立場新聞辦公室的搜查行動歷時5个多小时，警察帶走多箱物品，包括多部電腦，由貨車運走。今次是繼《蘋果日報》後再度有港媒被警方國安處搜查。除了林少彤，被捕的還包括前董事周達志、吳凱兒、方敏生、何韻詩和前總編輯鍾佩權。鍾佩權的妻子、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星期三被警方國安處拘捕。陳佩敏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案，由6月起被羈押至今。警方國安處指控他參與立場新聞撰文，串謀發表煽動性刊物。國安處人員亦都前往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的兩處寓所搜查，並且攞走他的銀行存折和記者證。陳朗星曾經透過 Facebook 直播警方執法過程，但是就被警方阻止。他相信警方的行動和記協無關，只是針對立場新聞。立場新聞表示，因應警方拘捕多名高層和前高層人員，帶走多人協助調查，並且在立場新聞辦公室搜走多部電腦和部分文件，他們決定即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和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止更新，並將於短期內移除。署任總編輯林少彤已經請辭，立場新聞所有員工已經即時遣散。香港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在星期二的記者會上透露，立場新聞涉嫌在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實施後至到今年11月期間，不斷刊登多篇帶煽動性的文章，煽惑對政府或者司法等產生憎恨。
他曾經都形容過香港的抗爭者是被失蹤、是被侵犯。記住，這個是在我們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是離開黑暴的事件，是一件頗長的時間。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毫無事實根據的惡意的指控，他放了他的文章裡面。該網媒和所謂行國際線的逃犯或者人士，容許合謀利用他自己的平台是煽動其他人憎恨特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這樣的情況，而引致到是嚴重危害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李桂華又說，被捕人士在立場新聞的編採和公司策略方面發揮重要角色，警方根據國安法43條凍結了立場新聞6100萬港元資產，這些資金大部分以隱密方式存入，以逃避執法機構調查資金來源。警方質疑立場新聞表示不收贊助和每月訂閱費，咁資金點解會充裕到可以喺英國開分社呢？警方話，除咗調查資金來源，亦都會調查英國分社營運嘅真正目的，包括有冇合謀其他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同埋勾結外國勢力等罪行，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星期二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勾結或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7名一傳媒集團和《蘋果日報》前高層被加控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罪。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前高層被指違反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串謀煽動意圖罪。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大律師蕭志文解釋，這些條文和港版國安法無關，特點是定義相當寬鬆，成功入罪相對容易。
我話那間鋪頭啲雞蛋唔靚，咁你可以話我淨係針對啲貨物，你都可以話我針對嗰間鋪頭嗰啲人，即係個定義可以好闊啊，會煽動到其他人睇到會覺得哦差人罪有問題，咁樣嘅情況好容易去符合咗頭先你想我講嘅定義啊，好容易去跨過呢個門檻，而控方嚟講都好容易去證明到呢部分。
香港司法界人士相信，立場新聞高層被捕會開啟媒體因批評政府而遭起訴的先例，
因為以前政府不願意去 搞去處理全部嘅情況，因為始終有個新聞自由嗰個 balance 入邊去監察社會，但係而家似乎呢一部分個考慮比較低咯。我只可以話，全部本身係一個監察一啲機制嘅一個有效嘅系統。一路以來你見到越嚟越多嘢唔可以做啦，查測又唔得。正常以往一般用嚟監察政府渠道越嚟越唔用得啦，甚至變成犯法啦。咁而監察政府角度嚟講，當然唔係好事啦。
前身是主場新聞的立場新聞，在2014年12月成立，自稱以不牟利原則營運，立足香港主場，編採方針獨立自主，致力於守護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和公義等香港核心價值。2015年開放眾籌接受讀者贊助，不過反應一般，直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立场新闻通过社交平台长时间直播示威和旁述来到吸纳读者。中国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当时点名立场新闻是立场反政府的黄媒，批评他颠倒黑白和攻击警察。出于安全考虑，化名范女士的一名香港人经常浏览立场新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机动灵活和与时并进是立场新闻脱颖而出的要素。
那时其实真的做到这么现场直播，其实都很靠他们、的记者自己可能开着很简单一些仪器啊，可能手提电话这样去做这一类型的新闻、可能在一些不同的、行啊，或者是一些好唔引起人注意嘅場合，咁其實佢哋都會去到咯，好有心啦。即係我覺得前線嘅記者咁可以去到走到咁前，同埋好即係嗰陣時都危險嘅，咁但係佢哋都會行到好前去做呢啲採訪咯。
范女士話：反送中風波後，立場新聞仍然能夠維持主流媒體難以企及嘅優勢。
之後政府我記得是收緊了對一些網媒俾他哋入一些地方去做採訪咁樣噶嘛，但係我見譬如很多很突發的嘢，其實他哋都會都會有 live 咯，因為即係電話會彈出嚟咁樣，咁跟住就會知道啊，佢依家係做緊某一個可能是直播，咁跟住你會想去睇下咁樣咯。
《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後，立場新聞曾經直言文字獄已經降臨香港。為了保障作者和編採人員，減低各方風險，決定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將2021年5月和之前刊出的文章全部下架，母公司6名董事辭職，其中包括星期三被捕的周達志、方敏生、吳凱兒、何韻詩。吴凯儿是香港立法会前资深议员，何韵诗是知名歌手和 LGBT 权益活动人士，两人都公开支持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而方敏生就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堂妹。近期立场新闻多次被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点名批评，香港当局强调，任何人或者組織，無論用乜嘢方法包裝，只要係想違法、想危害國家安全，當局一定會揾證據證明佢係犯法。香港民主黨資訊科技及廣播政策發言人冼卓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警方針對立場新聞嘅首部行動，令人無法理解。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點解喺而家呢個時候，再會有即係傳媒嘅朋友會被即係以國安嘅名義去拘捕？呢個係即係政府需要快啲去同大家講，喂點解佢會有咁樣嘅行動出嚟先？仲要係一啲前嘅高層，唔係現有嘅高層，令人感覺到喂佢其實個國安法根本係有嗰個追溯期嘅。政府佢要出嚟解釋喂究竟佢點解當初話係冇追溯期，而家就即係好似有少少抽算帳嘅感覺咯。
香港民主黨認為警方必須交代基本法同埋國安法對新聞自由保障嘅界線何在，否則會損害新聞自由。香港市民亦都會認為是針對具批判性的媒體， 十分不利于社会复和。
好明显，即系香港过去好多媒体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刑事被追究嘅情况出现啦。但系而家接二连三都已经有呢啲情况。之前成日都即系政府都讲啦，国安法之下，佢即系香港人都仲拥有好多，譬如新闻自由啊，或者其他言论自由等等嘅嘢系会获得保障嘅。但系而家事实证明，好难保障得到新闻工作者做新闻嘅自由啦。
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的東亞辦事處主任艾偉昂表示，香港當局明顯是打擊新聞自由，試圖令到傳媒禁聲和控制輿論，跟隨所有不支持官方論調的傳媒，令到香港的鎮壓和審查程度和中國大陸沒有分別。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而家流行緊嘅新冠病毒奧密克戎係唔係新冠最後嘅一個毒株咧？咁有關嘅專家說法不一。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咁據初步嘅研究顯示，已經喺世界各地大量傳播嘅新冠病毒奧密克戎 Omicron 變種，有可能比之前嘅新冠病毒變種造成嘅病徵溫和。但是专家就预计奥密克戎变种不是新冠的最后变种，它将会在2022年创造一个严峻的开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资深专家阿达里亚医生表示，新冠病毒将会继续变异并且产生新的变种，它们可能最终成为奥密克戎或者其他变体的后代，或者是全新的变种。我们通常可以预期新的变种更加容易传播，并且更加容易侵入免疫系统。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的主任施信瑜对美国之音说，适应性突变是 RNA 病毒生存的驱动力，因此更加具传染性亦是低毒力是该个病毒的优势。我们仍然不知道奥密克戎是否会是最后的一种变种，我认为病毒会不断地变异，就好像流感病毒一样。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成为普通感冒病毒，就好像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一样，包括 229E 以及是 OC43， 它们仍然对老年人或者是患有严重疾病的人构成威胁。在上个星期，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一个团队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英国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风险比德尔塔低 40%。美国卫生官员12月27号将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美国人的隔离期从10日减到是5日，并且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隔离期亦都作出了类似的缩短。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这项的指导原则是为了跟上日益明显的证据，这个就是感染新冠病毒者在出现症状之前的2日以及是之后的3日最具是传染性。阿达利亚说，奥密克戎令到公众清楚地得以知道，防疫目标不应该是防止感染，而应该是防止重症以及住院。施信如预计会有很多类似奥密克戎的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他说，虽然疫苗不能够防止病毒的传播，但是疫苗确实是可以防止住院以及死亡，戴口罩亦是洗手仍然是减少严重感染的非常之有效的方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梯莫西布鲁尔博士认为，新冠病毒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公众将不得不学会忍受它。他说，定期接种疫苗亦是抗病毒药丸治疗可以与感染产生的免疫力相结合，从而在未来几年里面显著减轻新冠病毒所爆发严重的程度。布鲁尔对 CNBC 表示，这种病毒非常之适合人际传播，它永远不会消失，有时会有更多的病例或者更少的病例，就好像每年的流感一样。但是也都有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奥密克戎实际上可以加速新冠从大流行病到地方性流行病的转变，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大量的病例以及潜在的死亡。 研究人员认为奥密克戎的高传播率以及对未接种疫苗以及未打加强针的人的危险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面令到住院以及死亡人数显著增加，但是新患者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所谓自然免疫力，这个可能帮助防止新冠变异出下一个大量传播的毒株。世界知名病学专家以及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何大一博士对 CNBC 表示，有些时候快速蔓延的火焰可能会很快燃烧殆尽，随后就会自行熄灭。何大一说，这个是一种基于大多数病毒通常行为方式的推测性的理论，虽然新冠在过去两年当中肯定发生了一些出乎预测的转变，但是传染病专家讨论这种可能性已经有一定的时间。由于冬季是流感多发期，而公众对圣诞新年假日的聚会以及旅行亦都会促进病毒的传播，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勒博士对 CNN 表示，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不长的冬季，要是一个严峻的新年开端。高级卫生官员预测，奥密克戎变种病例将会在新年假期结束后的一月份开始达到峰值。美国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奥密克戎病例的激增可能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医疗系统。福奇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我们很可能会在美国的某些地区看到医院系统以及因为所有一切而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专家都特别担心奥密克戎变种、德尔塔变种以及流感会同时袭击美国，使到全国的医院瘫痪，他们敦促各国政府加快提高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所有国家必须要实现新冠疫苗 70% 覆盖率。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再次助长了全民注射疫苗的讨论。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正在考虑为来自其他地方的旅行者提供必要的加强针。希腊和荷兰的领导人公开表示，强制加强针的规定很可能会从2022年2月开始实施。马克·赞迪是商业分析公司目的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给予《费城新闻报》的评论文章当中说，新冠疫情仍然是未来经济前景的核心，即使是在奥密克戎感染浪潮消退之后，亦都可能会有其他的浪潮，但是每一波新的浪潮对医疗保健系统以及经济的破坏性都应该是低于之前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人群接种疫苗、加强针、新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是疗法的出现，亦都应该有助于确保住院以及死亡的人数减少。企业亦都会越来越善于在疫情当中管理商业活动。在美国，由于奥密克戎感染浪潮出现，拜登政府对入境旅客包括美国公民实施了更严格的检测要求。新的限制是取消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流行旅行禁令几个星期之后出台，但是有专家预测旅游业可能在明年再次受挫。阿尼斯·莫亚蒂是旅游业专家的首席执行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奥密克戎今年来得太晚，大家来不及取消节日假期，这个是一年的休假高峰，因此据他所知，酒店是未有出现取消预订的激增。但是阿莫蒂表示，他认为2022年第一季度的旅行取消率可能会上升，而且取决于奥密克戎浪潮的持续时间，旅游业可能会再次遭受打击。莫亚蒂表示，这个可能会非常之戏剧化，因为政府能够帮助我们几多亦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所有这些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来讲是非常之令人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频繁，侵入台湾识别区的次数增加，怎样去避免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令人关注。拜登政府官员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但对是否介入台湾海峡变局仍然保持模糊。美国是否介入呢？为什么令到美军为一个遥远岛屿去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权打仗？ 民意調查就顯示好多美國人仍然不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美國軍方高層亦認為有必要向美國人解釋為什麼台灣的安全防衛是有關美國的利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12月14日在里根图书馆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美国军方向国会领导层聚焦于中国步步紧迫的军事威胁，以及如何加强威慑以及应对包括台海变局在内的挑战。里根基金会最近一个民调关于台湾的部分亦都是被提出来讨论。在这个最新的国防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单一最大威胁。关于台湾的部分，调查结果显示 62% 的人认为台湾是一个盟友，超过半数或者半数支持一旦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应该是作出包括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有 71%。对中国实施是经济制裁有 66%， 而将美国军事资产例如是航母部署到该个地区是占 55%， 以及是设立禁飞区 50% 的反应。另外两个军事选项极具增加对台军售以及是派遣地面部队防卫台湾的支持度是 44% 以及是 40%。里根基金会表示，这次的调查结果大体上在支持度方面和2019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似，不同的是反对这些选项的比例降低，而回答不知道的人反而增加。受访者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无法决定或者是感到混淆，这个可能反映出美国人民正在思考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有被说服的可能性。对于美国人民是否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这个是承诺美国政府应该在这个议题上向民众传达哪一种的讯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表示，他认为最重要的讯息是要告诉公众知，这个不是特别关于台湾的事，在某方面他也都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维护国际制度也是互动。这个已经是维持了数十年的制度，主要是由美国建立，它包括航行以及移动的自由，亦都包括推进各种不受威逼的个人自由、尊重以及自主等等，这些亦都是美国以及很多国家都有的共同价值。美国陆军部长沃洛斯表示，他认为在这个民调中关于台湾的选项选择不知道的人数增加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这个是表示大家的态度更加开放，亦都更有兴趣了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他说这个显然是围绕着台湾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他亦都显示我们可能有需要做更多对美国人民谈论他对我们国家真正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是被称为台湾的小岛对全美国的人是很重要，例如我的家乡大学站。沃洛斯表示，令到他晚上睡不到觉的事情之一是中国对外输出威权主义，譬如是监控的工具。我当然不希望他扩散到全世界，我不想见到他腐蚀当今的国际秩序。我认为这个秩序已经是惠及所有的人，对我来讲这个表示我们必须要对中国表明他们不能够违反领土主权的法律。这个是为什么台湾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印太地区保持稳定以及自由。虽然沃洛斯认为美国政府有需要就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加强和民众的沟通，不过他也都强调华盛顿必须要向台湾政府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他们是有责任采取必要的防卫作为，包括作出是适当的军事投资，使到台湾成为所谓的刺猬般，让中国吞不下去。他说他曾经在多年前仍然是国防部长办公室低阶官员的时候访问过台湾，见到台湾总是喜欢采购好像战机这种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但是他认为目前对台湾最急迫的是备战能力，台湾必须要投资的是水雷、反舰导弹等海岸防卫能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资深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最容易令公众理解台湾重要性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台湾是一个民主，他们有自己的主权，要是政府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政府，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美国人一样，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存在。 不過呢種嘅論點是否過於抽象？美國人民是否應該為一個遙遠嘅民主小島流血犧牲？易思案話：我唔認為美國軍隊當中有任何人被期望出於慈善嘅姿態去為另外一個國家打仗，但係台灣唔係一個慈善嘅例子，正如同我哋係冇一個同盟或者係安全夥伴係慈善嘅例子一樣。我哋咁樣做係因為嗰個係我哋自己嘅國家利益所在。易思案表示，美國協防台灣係因為大家都唔要生活喺二戰之前嘅獨裁專制體制當中，亦都唔好有強欺弱、大欺小嘅情況發生。呢個係點解整個戰後重建嘅世界新秩序係建立喺一個自由、開放嘅理想上邊？因為唔能夠讓一啲國家去侵犯佢哋嘅鄰居，唔能夠係好似中國咁樣嘅強權去侵略南韓、侵略台灣。如果發生呢種嘅事情，世界上嘅民主國家就必須要團結一切，採取集體防衛嘅作為。呢個亦都係點解地區其他嘅國家，譬如係日本、澳大利亞正在做嘅事情。佢話：其他嘅國家、其他嘅政府正在係體會到，無論係台灣發生啲乜嘢事，都有可能發生喺佢哋嘅身上。佢哋將係下一個，所以台灣真正係位於前線，每一個人都要同台灣站在一起。確定台灣不會淪陷，確定中國永遠不會試圖攻打台灣。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琪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人對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興趣，這個是因為中國的好戰對周邊鄰國越加咄咄逼人，以及是在新冠疫情當中的惡意活動，這些都使到被北京視為是主要對手的台灣受到很多的注意，很多的原本不了解台灣的人是開始想知道台灣是怎樣。他說，當大家知道台灣是一個興盛的民主，2350萬人生活在民主體制之下，享有公民自由並且尊重人權的時候，他們自然能夠跟台灣產生連結，而這種好感亦都是與日俱增。而此外，蕭良琪表示，台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在國際社會對全球高科技供應鏈有更多注意的時候，他們對是台灣是他們每日生活重要智能裝置，也是家電用品的一個重要資產，也都有更多的認識。這個也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和人民都願意跟台灣有更多的接觸的原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系台灣歷史以及是東亞時事兼任講師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在講課的時候最常是話俾啲學生知，美國必須要防衛台灣的理由是有三個。第一，是台灣的戰略地位，台灣就是位於第一島鏈，所以軍事上、戰略上它是非常之重要。第二，在經濟上它是很重要，你要注意到它是一個很大的貿易夥伴，芯片當然亦都經常是被提到。第三，我是實際上通常是第一個提的，就是台灣現時是一個民主體制。曾經擔任早期美國台僑為台灣政治反發聲的發行刊物《台灣公報》的主編，多年見證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韋傑里說，30年前美國和台灣切斷外交關係的時候，台灣並不是一個民主體制，但是現時台灣是一個民主，亦都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模範，所以美國和歐洲對台灣的支持是非常之重要。韋傑里表示，他今年夏季在歐洲旅行的時候就聽到當地的朋友說，台灣是一個民主，歐洲和台灣應該有共同的民主、人權價值，這個亦都是為什麼現時歐洲對台灣有更多的興趣，亦都比以前更支持台灣。在波士頓電台公共廣播節目在點上的上個月一次以美國在台灣的未來為主題的節目當中，對於美國在台灣的戰略利益是為何，以及是那些的利益是否值得戰爭的風險等問題，斯坦福大學兼職教授亦是新成立的哥替安洛特國家安全創新中心創辦人布蘭科是回答說，台灣對半導體的意義就好像石油對沙特亦是中東的意義一樣，台灣控制住能夠使到我們的經濟在21世紀轉動的東西。對於台海近期的緊張加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上個星期在2021年國際形勢及中國外交研討會上表示，台海局勢出現新一輪的緊張，癥結在於台灣當局企圖以美謀獨，美國以及是個別的國家有意以台制華， 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面临着被虚化甚至是掏空的危险。他还表示，中国对此发出严正警示，并且进行有力的反制，震慑了台独分子势力的气焰。台湾是终将回家的游子，不应该是被人利用的棋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历一年凶猛的监管风暴，中国从互联网、教培到游戏等多个产业终于敌不过官方整顿的冲击，纷纷爆出裁员消息。包括爱奇艺、字节跳动和百度等多间知名的大厂先后宣布高达几百人被裁员，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极大的压力。据中国官媒报道，部分被裁员的高学历人才纷纷转往制造业，离开大厂入工厂，成为他们最新的就业趋势。对此，分析人士就说，这个走向虽然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强化实体经济的构想，但是恐怕不利于整体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引述新浪科技报道说，中国搜索引擎龙头百度在12月23号经传大裁员，旗下的游戏业务最惨，整个部门超过300人几乎全数裁撤，直播业务亦裁员高达九成。至于教育等业务呢，亦有比例不长的裁员，不过到目前为止，百度还未正式证实有关的消息。百度不是第一间传出裁员的互联网大厂。据搜狐科技报道，最早在中国推出直播购物的电商蘑菇街亦在12月22号传出整体裁员三成，其中技术部门裁 60%。 裁员之后，这间曾经风光到美国上市的电商只是剩低30几名技术人员，产品的岗位更加只是留低两个人。12月初拥有7700名员工的中国串流平台龙头爱奇艺就已经传出裁员 20% 至 40%。 据新浪财经的报道，上市三年而且亏损净额高达264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42亿美元的爱奇艺，主要的裁员对象就是中阶层的管理层以及薪资较高的资深员工，而旗下的游戏中心和研究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被裁。而另外，两年前以短视频频道抖音，即是海外所叫的 TikTok, 红遍全球的字节跳动，据传自从8月以来裁员已经几千人。但这个都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微博上流传一份多达19间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名单，显示腾讯、阿里、快手、滴滴、苏宁以及携程都传出不敌于官方整顿风暴的冲击，开启规模不等的裁员潮。大厂是网络的用语，指的是总部地处核心商务区、工作环境较佳而且拥有伙食、房屋补贴等优厚福利的大型公司。十几年来，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企业形象令到很多高学历的人才趋之若鹜。不过过去这一年里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中贸易出现摩擦，网络平台、游戏产业和直播带货这些的行业呢，因为受到官方一连串的强力整顿而深陷困境。其中裁员最凶猛的呢，就是被中国官媒痛批话是精神鸦片的网络游戏行业。以爱奇艺为例，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三季的订阅会员人数是1.036亿人，环比下跌 2.4%。 创办人兼执行长龚宇就坦言，会员流失的原因除了是新冠疫情导致院线电影片源减少之外，自制的新剧的审核关卡和网络综艺节目被迫叫停，导致广告主全部都停止投放广告，都令到公司的营运好像雪上加霜一样。中国对民企的重权整顿已经导致部分的产业萧条，但官方是否准备停手呢？部分分析人士就看法并不乐观。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归根究底，互联网产业所以经常被监管重权出击，是因为在中国官方眼中，这些大厂并未真正创造社会价值，而虚拟经济再怎样的火热，亦无助于中国要追求的科技自主目标。他说，
中国大陆大方向就是剥削向实，这种网络平台不是习近平认为的高科技，像是半导体。
王国臣说中国大陆的大方向就是脱虚向实，咁呢一種網絡平台唔係習近平認為嘅高科技，好似係半導體或者係 AI 人工智能或者係量子科技。比較嚴重一啲咧，就係話佢哋係虛擬經濟加劇咗貧富嘅差距，並不符合習近平認為嘅方向。咁所以佢希望做到嘅係德國模式，或者係以製造業作為優先嘅經濟發展模式。虽然好多产业传出大裁员，但是中国的官媒例如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呢就好少跟进报道。近期只有央视财经频道在12月12号凸显了一个裁员潮之下的就业新趋势。这个就是研究生、博士生开始青来工厂，程序员离开大厂走入工厂。报道说中国的新能源巨头宁德时代的全资子公司四川时代在12月初呢在宜宾展开招聘，吸引了大批的求职者，又说热闹程度堪比春运。这篇报道又说新兴产业崛起，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亦正在吸引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尤其多名海归工程师对央视说现在的智能化工厂比日日望住电脑显示屏幕前是有意思得多，亦减少了腰椎和颈椎疾病的发生。相较于官媒对实体制造业的热捧，互联网产业就好像坐了冷板凳。对此，位于香港的中文大学国际商务及中国企业项目主任李少波认为，这个的确反映出中国官方扬弃虚拟的互联网经济走向实体经济的政策转变。他说
应该是中央政府看到它的股价跟它的业务真实的情况有很大的距离的。
李少波对美国之音说应该是中央政府看到互联网企业它的股价和它的业务真实情况应该有很大的距离。做什么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定的产品，中国就是没有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给很多很多消费者，不单只是单给中国内地的消费者，而是供应给全球的消费者。根据中国人社部在第三季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缺工占比最高，而排行榜新进的24个职业当中有高达17个职业和制造业有关。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就说虽然高学历的人才离开大厂入工厂的现象还讲不上普遍，但能够受青睐的多数是行业的翘楚，薪资待遇和晋升空间是相对可观。报道又强调这个趋势并非高学历人才下沉，而是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从劳力密集升级为科技密集，令到莘莘学子对工人阶级有了全新的定义和认知。对于中国官媒鼓吹高学历人才离开大厂进入工厂，中国财经专栏作家关不如就赞文痛批话这个是既蠢又坏。关不如说宁德时代生产电池属于传统的流水线，资讯科技产业的技术岗位有限，如果真的录用大批专攻软件的程序员，它的结果将会是人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他又说所谓的制造业升级离不开数字化软件技术的加持。例如如果没有手机程式的话，智能手机只是一块破砖，缺少自动驾驶软件技术，电动车亦不能够走远。同样宁德时代所专精的车用电池亦将会无用武之地。因此将制造业和资讯科技业对立起来是对产业的无知，最后捧一头打一头，只会捧的就被捧杀，打就打杀。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王国臣就说中共今日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对实体经济的鼓吹，其实早在2014年就已经埋下伏笔。当时中国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就已经叫出提质减速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所谓内循环，都可以看得出官方以缩细贫富差距和避免贸易赤字等为理由，频频出手干预市场脉络。从互联网企业到影视产业再到教育培训业，王国臣认为中共这一年来对经济的介入是既深且广，令人好像是返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期。他说
把那些网络消费过度消费的地方的人往制造业的地方赶，
就是他们的逻辑。
黄国臣说，将那些网络消费、过度消费的地方的人向制造业的地方去赶，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那你说符不符合经济学常理呢？当然不符合了。近期失业的教培和互联网产业员工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互吐苦水，有人说他一年投出几十封履历都石沉大海，亦有人慨叹下半年求职者明显增加，但是岗位不增反降。更加有45岁的软件开发程序员埋怨他连面试机会都难求。对此，新浪财经引述猎头公司分析说，年底本来就是各个公司对外停止招聘、对内盘点人力的淡季，在这个时候想找工并不容易，而且以互联网业现在的情况来看，就算到明年金三银四的传统求财旺季，恐怕企业释出来的职缺亦将会增多足少。虽然中国劳动市场紧缩，但是人民日报近期针对三省六市100间企业的调查就发现，70%以上受访企业都说技术人才严重缺工。展望中国经济的前景，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认为，国际主要机构预估中国明年的 GDP 增速将会跌至 5.1% 至 5.5% 的区间，这个将会是几十年来的新低，亦是中国放弃经济增长、重返社会主义路线、寻求缩小贫富差距原因。但是这条新路线对习惯高速经济发展、高所得的求职者来讲，一时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他说，
过去实施的改革开放，一般就业者当然会去追逐高所得，怎么样呢？让这个心态能够转变。
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实施的改革开放，一般就业的人当然会去追逐高所得的工作，怎会令到这个心态能够转变，而这种所谓中国政府现在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成为年轻人未来追逐的目标呢？从教育、从宣传，他都要去着手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对全球稀土产业链的某些环节有近乎绝对的主导权，但是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的稀土资源优势正在逐渐减弱。美国及他们的盟国竭力打造的独立于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已经初具雏形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继续确保垄断地位，中国上个星期宣布成立中国稀土集团，属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稀土产业自2003年至今已经先后经历了三次行业大整合，一步步减少公司的数量，扩大公司的规模，在最近再次启动新一轮的重组当中，将全国所有稀土采矿以及是冶炼分离企业归成系，并且成为系以江西和内蒙古为基地的两大集团，以进一步强化北京在这个重要战略资源领域的绝对控制。中国虽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第一稀土矿产大国，但是多年以来高强度开发亦都令中国的资源迅速地消耗。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稀土储量在2016年的时候还是有5500万吨，但是到了2020年已经是降至4400万吨。如果按占比计算，全球2020年以探明稀土储量为 1.2 亿吨，中国的比例已经由 50% 降到 36% 左右。由于稀土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稀少，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些最初被认为是稀有的元素在地壳当中相对丰富，所以近年来在清洁能源的经济的推动之下，世界范围出现了稀土探矿业，从欧洲、南美到亚洲以及非洲都有新的稀土矿藏被发现，其中很多正处在开采当中。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0年的报告说，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都在开采稀土，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在今年的一篇论文当中表示，自2010年以来，世界上有37个国家的261家公司开发了共计是429个稀土项目。 仅仅是以美国正在系响德克萨斯州开发的圆顶山稀土项目为例，这个嘅巨型稀土矿被认定足以提供美国130年之久的稀土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贺锦丽政府12月初发布了历史上首份美国反腐败战略，重新打击腐败这种全球祸害是美国政府国内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一项优先要务。国务卿布林肯10月在厄瓜多尔讲话的时候列举了腐败破坏力为什么如此严重的多个原因。腐败估计最高消耗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5%，他窒息发展、阻碍投资、加深不平等。他说，但是他最大的危害可能是破坏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你如果看看全球各地近年来绝大多数拥有广泛基础的公民反抗，乌克兰的独立广场、埃及的解放广场，从罗马尼亚到特雷斯，从苏丹到危地马拉，你会发现他们的核心是对腐败的深恶痛绝。他说，他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耗费国家资源，而这些的资源本来可能专门用在一所学校、一座医院，以及是的确能够改善民众生活的某些事情上面。而在国家层面，新的反腐败战略处理可能被腐败行为所利用的美国金融系统的薄弱点。在全球层面，这项战略指明了美国如何将反腐措施融入美国的海外援助、多边外交、安全伙伴以及是双边关系当中。反腐败战略有五个支柱。第一，这项战略将美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协调努力加以现代化以及改进，还会为这项的议题划拨更多的资源。第二，这项战略将会处理美国监管系统当中的漏洞，并且同国际伙伴合作来处理各方的漏洞。第三，美国将努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法融资并且追究腐败行为体的责任。第四，这项战略将会努力维护并且加强多边反腐败架构。最后，这项新的反腐败战略将会寻求与外国伙伴进行外交接触，将反腐努力当作是优先事项。这个包括利用海外援助来推动透明度、问责以及是反腐改革。拜登总统曾经表示，腐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平等、全球反贫困以及是求发展的努力以及是民主本身。然而，通过有效防范并且打击腐败并且展现出透明以及问责治理的好处，我们可以使到美国以及其他的民主政体把握一项关键的优势。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